众圣徒平安 我们一起来看诗篇八十四篇。诗篇八十四篇第一节到第四节。
万军之耶和华啊，你的居所何等可爱！我羡慕可想耶和华的愿语，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向永生神呼吁。万军之耶和华，我的王，我的神啊，在你祭坛那里，麻雀为自己找着房屋，燕子为自己找着包起之窝，如此住在你殿中变为有福，他们仍要赞美你。
好，谢谢。那我们今天第一堂讲到第二节哈，我们现在要讲第三、第四节哈，就是万军之耶和华，我的王，我的神呐、啊，在你祭坛那里，麻雀为自己找着房屋，燕子为自己找着报雏之窝。哈，这是很奇妙的一节经文，他讲到万军之耶和华，哈，就是在战场上有能有力的耶和华，哈。这样 的地方呢，是可敬可畏的地方，可是呢，却是这个燕子、麻雀这个最弱小的、最软弱的生命啊，最不起眼的这种小生命，这样脆弱的小生命，却那么喜欢住在那里，住在这个万军之耶和华的居所。好，然后呢，他说为自己找着报雏之窝。我们知道像燕子啊，他们要筑巢筑窝哈，是一定要找到他觉得安全的哈，不会被惊吓的，不会被这个伤到的哈的地方。那可是呢，这里讲到万军之耶和华，他说在你祭坛那里哈，麻雀找着房屋，燕子找着报雏之窝，就是他可以在那里筑巢、下蛋、孵育、幼雏，这样哈，就是他在这里觉得很安稳，很有安全感，觉得很喜欢哈，不是一个这个万军之耶和华的居所，是战场上有能有力的哈，可是却这么弱小的生命，好喜欢在那里，觉得有安全。好啊，然后他说如此住在你殿中的变为有福，他们仍要赞美你。好，就是能够这样住在你居所的真的实在是有福，他们要赞美你。好，那我就想到从这节圣经，我就想到耶稣来到地上也是这样子。耶稣来到地上呢，那些重税吏，那些妓女，那些罪人都很喜欢跟耶稣在一起。好，他的门徒呢跟他在一起也不必觉得哎呦我好怕说错话。你有没有发现他的门徒都很敢照着他们的本相来跟耶稣相处。好，他不会觉得在耶稣面前要正经八百的啦，讲话会不会怕讲错，他们都不怕，他们就照着他们的本相，所以他们都很敢讲话。好，但你就知道我们的神，好，他渴望我们能够认识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他是一位那样子怜悯的神，他对那个软弱的他是那样充满了怜悯。对不起好不好，请不要摄影哈，那个在聚会的时候请不要摄影，谢谢。那就是我这一堂呢，我就是特别想到神他很渴望我们在这个末世要认识他那个怜悯的爱，特别是对那个软弱的人的那个爱。他这位烈火的真神是万军之耶和华，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威严大能的创造主。但是呢，最弱小、最软弱的那个最不起眼的小生命，都好喜欢来住在这个他的居所。好，那我们再来看一处圣经哈，在这个马太福音第九章第10到13节。
耶稣在屋里坐席的时候，有好些税吏和罪人来，与耶稣和他们的门徒一同坐席。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的门徒说：你们的先生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饭呢？耶稣听见，就说：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经上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这句话的意思，你们且去揣摩。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
好，那耶稣这位道成肉身的神来到地上，法利赛人实在想不通，好，测不透，他无法明白他是一位弥赛亚，好，因为他怎么会喜欢跟罪人在一起，好，跟税吏在一起？那这些税吏呢，是讹诈犹太人百姓的，好，所以是犹太人很瞧不起的，好，是贪官污吏的，啊，是这个卖国贼，欺诈自己的百姓，啊，欺诈自己的同胞，啊，这样的性格，这样的人是我们很看不起的，不耻，好，那这些税吏，这些罪人呢，却耶稣呢，就来跟他们在一起坐席，啊，坐席。然后呢，法利赛人看见，你知道在他们犹太人当地的习俗，就是说你会跟这个人一起吃饭，表示你跟他是一个很亲的，好，很亲密的，好。那耶稣呢，跟这些罪人税吏在一起坐席，所以法利赛人看见就觉得说，为什么你们会这样呢？为什么跟他们一起吃饭？那耶稣就回答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好，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好，就是说祭祀就是你来献给神，好，你来献给神，其实是神喜欢的，对不对？但是跟连续来比起来呢，神更喜欢来连续那些软弱的，那些不有病的，他要连续他，因为神的属性就是这样，他是喜爱连续，所以他说我喜爱连续，你知道吗？好，那他就说，你们这句话你们要去揣摩，我来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事实上圣经在另外一处讲到，其实世界上没有义人，连一个义人都没有。人的义在神圣洁的眼中其实像破布一样。好，那他说我来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那表示什么？其实每个都是罪人，而那一些知道自己是罪人的有福了。他知道自己是罪人，而法利赛人呢，其实也是罪人，但是呢，他不觉得他是罪人，他不觉得他是罪人，所以法利赛人在那祷告，说：哦，神啊，你看，我都不像这个人，我都不像这个罪人，这个税吏，我都这个十一奉献，然后我又禁食祷告，我怎么样，我怎么样，他一直在神面前邀功啊，这数算我的好的。那可是呢，这个税吏却捶胸，头都抬不起来，神啊，开恩可怜我，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那耶稣说呢？说什么？说这个税吏回去比这个法利赛人更算为义了，更算为义了。好，所以呢，是神是在乎什么？在乎我知不知道我是个罪人，我知不知道我是需要神的怜悯，需要神的恩典。那耶稣说他来就是为着这个，世界上每一个都是罪人，每一个都是罪人。那我来呢，我是来做什么？我是来施恩。在弥迦书第七章那里讲到说，耶和华是喜爱施恩，喜爱施恩，喜爱怜悯的，喜爱怜悯的。好，所以他喜欢施恩。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机会让他施恩啊？如果你每一次都在神面前非常刚强，然后就是说，神啊，你看我最近成根灵修做得很好，我最近带了多少人信主，我也奉献了多少钱，那所以呢，好像你没有什么是需要神怜悯的，所以你得着的怜悯就少。 神喜爱施恩，你要给他有施恩的机会。神喜爱连续，你要给他有连续的机会。那我过去，我从小呢，我不是一个很用功啊，哈，很爱读书的人哈。我从小就没有一个书桌哈，这样，所以呢，我不会去争前几名哈。但是呢，到了要考试，我还是会尽责任去把它要把它念好。好，所以因为我不是这样很用功啊很拼的人啊，所以我就喜欢跟你好学生在一起。好，因为跟他们在一起呢，至少我会稍微认真一点啊，我只要中上就好了，这样子。好，那我从小我不喜欢让我爸妈担忧，所以爸妈讲了什么我就去做，我不要让他担忧，这样。好，所以我信主以后也是这样子，就是说我喜欢做一个不要让神担忧的哈，所以神有什么心意啊我就去做，这样哈。那也就是说我喜欢做一个得胜者，我喜欢做一个刚强的人。好，我不是跟人家比较，但是我喜欢做一个刚强得胜的，不要让神很挂心，让父母很挂心，这样的人。好，但是呢，我两年前生了个大病以后，我这两年我神真的把我各样的软弱都显出来。好，单单连一个我信主有42年都没有，几乎没有迟到过，而且常常都是很早到，但是呢我这两年我经常迟到。好，就是好像以前就是两年前生这个大病呢，就是好像各样器官都不行了哈，然后就是说我是极度的营养不良。人已经觉得好奇怪，怎么能有人生在美国还营养不良啊？我们有一个姊妹说：“哎呦，好可怜了，我们的牧师怎么会这样营养不良啊？”那大概吃错东西吧。哎，现在食物的污染，就是营养不良啊，身体很多的重金属哈，然后各方面的这个哈。那所以呢，我就变成。需要吃一些营养品，需要身体去慢慢恢复，所以出个门就好麻烦哦。吃完饭要吃这个营养品，然后要去来教会开会，还要再带什么什么营养品来吃，在开会期间这样。他每次要出个门就是搞好久哦，也不知道为什么，不管多早起来总是还会来迟到。哎呀，我刚才迟到真是丢脸死了。好，觉得这个42年没有迟到过，怎么这样老是迟到。好，有一次我主管会议，我低着头就赶快进来那因为刚从台湾回来，然后他们呢其实是想要欢迎我，这样就看着我怎么低着头啊，这样赶快这样冲进来，因为我觉得很丢脸，这样。那但是呢我就从这里面一直是学过来。好，你知道这样这个让我每次要出门更紧张，可是我又不能紧张。你生过大病人不能紧张，可是呢就是每一次要出门聚会开会什么会就是这个要出门很紧张，一直为着不要迟到搞得我很紧张，这样。啊，要一直在那边开车，基督是我的平安，主耶稣的平安要在我里面做主哈。好，我就需要这样宣告。好，这样。那哎呀，我就心里好敬佩那一些有小小孩啊，两三个小孩的妈妈哈，他们真的很棒哈，他们要把两三个小孩打理好哈，然后这样来聚会，实在很钦佩他们。好，那当然我以前就不会去论断那些迟到的。好，虽然我以前常常讲啊，我们聚会不要迟到，我们尽量早到。好，那现在呢就很少讲。但是呢我知道还是要讲。为什么呢？因为我就发现哎呀，教会迟到很厉害啊，在敬拜的时候啊，这么多人还没到。哎呀，我心里有时候就怪，就是我 我一个主任牧师迟到，所以就会带下这样的风气，然后我又会自责。所以这个我到现在还在屡败屡战。就是说我并不是想要迟到。好，那神我就常常说，就是说跟一个我觉得迟到根本没关系，敬拜神迟到根本没关系，迟到是家常便饭，我根本不在乎。那这样的是不一样的，是不一样的。好，所以我到现在还在努力的使自己不要迟到。好，你说迟到有这么难吗？哎呀，我也是觉得为什么会这么难呢？为什么会这么难？有时候我真的搞不清呢。好，为了不迟到，我真的好早就起来了，而且有时候很早就预备，但是有时候很早预备呢，偏偏要出门前来个电话，好，就是这样。那我讲这些啊，就是让我们当中迟到的人，好，你不用怕牧师会论断你，好，即使我不迟到，我也不会论断你。好，但是呢，我们还是不要养成迟到的习惯。我们渴望敬拜的时候，就很整齐的在神面前。好，那耶稣的门徒，耶稣知道，他们每一个门徒都知道自己的软弱，以后耶稣才有办法让他们成为领袖。耶稣的十二个使徒，他们就是在耶稣被捉拿的时候都逃离开了。然后彼得呢三次不认主。好，所以当耶稣这个上十字架以后，他们彼此之间大家都没话好说，我也没办法再夸我多刚强，众人都跌倒我一定不会跌倒。好，我也没有办法再多刚强，说我吩咐火降下来就可以降下来了。好，我们半斤八两都一样的软弱，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因此他们可以那么合一的在马可楼上一起的祷告。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的软弱，我们是很难跟人家合一的。一个很刚强的人常常会论断别人不刚强的地方。好，那我自己这两年来，我觉得神开我很多的眼睛，让我看到许许多软弱的人 的美丽。好，他在这方面动作就是很慢，或者这方面常常犯错，但是呢，他就是这么有耐心，他就是性格这么好。好，而且你会发现，哎呀，人家都平静安稳不紧张。好，我就觉得说，哎呀，有很多他们是我要学习的。我觉得神让我在这两年有很多的开启，而这两年我所经历的就是发现我没有什么可夸，我唯一可夸的就是夸我的软弱，夸我的软弱，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叫基督的恩典复辟我。那你看看十二个使徒，像彼得他的那个软弱，三次否认主，主怎么对待他啊？主特别的在他这个在马可福音十五章那个地方讲到说，这个那个天使马可福音十六章第七节，天使那个少年就是坐在耶稣的那个坟墓里面，那一个少年人就是天使，他就说什么呢？他就说，你们可以去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说，和彼得说，他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好，他说去告诉他的门徒，那个天使说去告诉他的门徒，他说还有彼得，他特别讲彼得，为什么？因为彼得可能觉得自己已经不配称为耶稣的门徒， 就是耶稣的门徒，他觉得我已经不配在里面。为什么？因为彼得三次不认主。你知道耶稣在地上说，你们在人的眼前不认我，我也不在，我在天父的面前也必不认他，对不对？那可是彼得是三次不认主，哎，为什么耶稣还特别的说你去告诉彼得？你有没有发现耶稣的怜悯是越过他的话语？当然这种的否认主跟有的人是就说，哦，反正我就遇到了逼迫的时候，遇到敌基督的时候，我就先否认主，然后我再跟神认罪悔改就好了。你知道有很多人他们是喜欢这个怎么讲，占神的恩典的便宜，你懂这个意思吗？就反正神是怜悯嘛，反正神喜爱施恩嘛，好，所以我已经有先计划好了，好，当有逼迫来临的时候，问我到底相不相信耶稣是主，耶稣是神，好，所以我已经先计划，我到时候就说，哦，我不相信，这样我不会被逼迫，然后呢我再跟神说，哦，主啊对不起，这个就不一样，对不对？所以耶稣说，你们在人的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父面前也必不认他。但彼得不是，神知道彼得是那个一时的害怕，一时的害怕跟你计划中的是不一样。就像彼得跟犹大也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他是不认主啊，那犹大是出卖主啊。那彼得跟犹大什么不一样啊？犹大其实他平常就在贪钱，他管理钱财，但他已经平常就在贪钱，所以他那个贪的心已经在他里面。那你想耶稣有没有这方面的教导？有啊，在耶稣的讲道里一直告诉我们不要贪心嘛，不要贪财嘛，那他已经一直在讲这方面。可是犹大一次的听，两次的听，听，他还是不肯悔改，所以他里面的心就一直越来越刚硬，越来越刚硬到一个地步，就连耶稣说你们当中有一个人会卖我，就是他们说谁啊谁啊，他说耶稣说就是跟我一起沾手，那个手沾那个在沾在那个饼，拿饼沾在饼那个的人。那所以犹大是啊，但是犹大就说，犹大听到耶稣讲这个话，犹大应该知道耶稣都知道，但是他还敢硬着心。为什么？因为他一次偷一点钱没被发现，再一次再偷一点钱又没被发现，他已经心越来越硬了，越刚硬了，心也越来越麻痹了，良心越来越麻痹。所以当耶稣已经指出有人要卖我，而且指出这样这么明显呢，他还是硬着心就出去了。而且耶稣知道他的意念，说你要做的就快做吧，他真的敢出去。就说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明白，很多时候神的道成为一个光进到我们里面，如果我们不悔改，好，我们就用很多理由啊，这样好，渐渐的我们心会一点一点的越麻痹越麻痹。我们说哎，没关系啦，我到时候我先否认耶稣了，然后我再跟神认罪就好。到时候你可能已经没有办法认罪，你的心已经刚硬到没有力量认罪，也不想认罪，因为觉得这没什么了。所以我们要留意，好，不能轻看神的恩典。圣经上讲，我们不要在他的恩典中坠落了，不要在他的恩典中堕落了。他的恩典是要领我们悔改，他要怜悯那些软弱的人。那我们很需要知道，我们软弱的，我是个软弱的人。彼得因为他三次否认主，所以呢 你看彼得很不一样。彼得是一听了鸡叫声了，他就发现 他就忽然间醒过来，因为人有时一直在紧张害怕里面，哎，问你是不是跟他在一起的，你是不是他们的，不是不是，就这样一下子了就过去了，一下子又说，哦，不是不是，忽然间鸡叫，他整个醒过来，然后他就发现自己太伤主的心，所以他就去痛哭，他就去痛哭，他感受到是他伤了主的心，主已经跟我说过，说撒旦要塞我，那鸡叫以前我三次以前鸡叫以前我会三次否认主，主已经知道了，可是我都一直说不会不会，我很刚强，我很刚强，众人都跌倒我一定不会跌倒，我爱你的，我是爱你，我不会那个，可是呢忽然间他没有警惕自己，没有小心耶稣跟他说的话，所以忽然间环境一来临呢，他就跌倒，就跌倒，而且跌得很厉害，所以他就很懊悔，很懊悔，然后痛哭，然后觉得自己不配，自己不配，那这叫做软弱。可是彼得知道自己的软弱以后，你会发现彼得在彼得书信，在使徒行传里面所描述的彼得，跟四福音里面所讲的彼得好像变了一个人了，那个急躁啊，讲狂妄的大话啊，什么场合都是他要先讲啊，都彻底的没了，他一个谦和，所以一个真实的认识自己的软弱会带给我们谦卑柔和下来，我们不再是高高在上，或者觉得众人跌倒我一定不会跌倒，而是他那样子的谦卑，然后知道自己的软弱，自己是不可靠的，我是很需要神的怜悯，神的恩典的。好，那我自己这两年走过来，我才明白为什么以前有一个弟兄，他问我说，就是我如果讲到说，哦，我这件事，然后就怎么征战，然后就怎么得胜，他就很不高兴，或者讲到那件事，我怎么仰望主啊，怎么清楚神的旨意，然后去做，他听了也很不高兴。我有时都不知道他在不高兴什么。这样，可我这两年来我就明白他为什么会不高兴，因为他觉得哪有那么容易，你为什么讲的都这么容易，知道？那我为什么我好像这两年我的软弱，我就体会这个弟兄的心，为什么？因为当我生大病以后，有人要安慰我，就跟我讲说，哎呀，这个病没什么啦，你只要这样把它践踏在脚底下就好了，哎呦，这话一点都没有办法进到我里面，我知道他是爱我，但是这个话一点没有办法摸着我的心，你知道吗？因为不是那么容易的，也不是那么简单的，就是说你讲的很简单，但是只有你走过的，你经历过的，你才知道那个挣扎，那个会让你担心惧怕，那个软弱无助是别人没办法体会的。所以我才明白为什么有些人，他说 他跌跤，他骨头断了，他希望遇到的医生是一个也断过骨头的医生来帮他开刀，对不对？因为他这样的他会比较小心，比较体恤他的软弱，太粗糙的动作会让他很痛的。那有时候也是我们觉得，哎，我一征战就得胜，我们有时候看到为什么这个人征战那么久老是都爬不起来啊？你无法体会，除非你软弱过，你真的在地上爬了很久，爬了很久爬不起来，又在努力的挣扎，才爬一点起来又跌下去了，你就体会这样的人软弱。那耶稣来到地上，他说我喜爱连续，我不喜爱祭司。耶稣选的门徒，12个门徒 都有不同的软弱，脾气大，狂傲，然后不体恤别人，不了解别人，等等的这些，然后都要做头，骄傲，要比看谁能够坐在耶稣的右边，增进比较，等等的。但是当耶稣被捉拿上十字架，他们所有的软弱都显出来，以至于他们可以这样开始彼此合一了，彼此合一，借着他们的合一的祷告，才赐下五旬节圣灵的大浇灌。然后你在启示录你会看到圣城耶路撒冷的根基上面有十二使徒的名字，这十二使徒没什么学问，可以说是老粗，而且很不认识自己。那耶稣讲什么，讲天上的，他们常常都听不明白的，也没什么 学问，也没什么 EQ IQ， 都不是什么杰出的人，而且跟我们一样的软弱。但是当他们知道自己的软弱以后，他们更深的爱上耶稣，他们更认识耶稣那个怜悯的爱、体恤的爱，以至于在他们的身上开始起了很大的变化。所以你去看，无论是彼得书信，无论是约翰一书、二书、三书，你都会发现彼得、约翰彻底的改变了。这个急躁的渔夫，这个雷子的约翰，他们都改变了，变得那么充满了怜悯、充满了爱的人，充满了那么大的包容度。而耶稣他就是为此来到地上，因为这个吃了分别善恶树，亚当吃了分别善恶树所带下来的后代，在这个知识善恶树只会分别善跟恶，却没有神的生命。神的生命是怜悯， 是喜爱怜悯，喜爱施恩，是充满了恩慈 的生命。他们没有，只有耶稣来到地上才有办法借着他的怜悯的爱，借着他的恩典，才有办法来医治这个破碎扭曲的世界。否则这样一个世界是没有办法被改变的，没有办法被改变。在耶稣在出埃及记那里讲到，耶和华他自己宣告什么？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所以他的怜悯是第一，他是先充满的怜悯，以至于他对这些软弱的人一直施恩，一直施恩。那这是神他道成肉身来到地上，他不但是跟这个税吏，我们刚刚读这个马太第九章讲到他这个招马太来做他的门徒，招马太，那这个地方他是招马太，然后呢他又跟这个罪人跟税吏一起吃饭。然后在另外一个地方呢讲到他对撒该，又是税吏，那他对撒该呢，他特别是这么众人，这么多人拥挤他，他走到这，抬起头来就看见撒该，他就说：撒该下来，今天我要 住在你家。哇，撒该简直受宠若惊啊，他觉得我是众人都不耻的，这位圣洁的夫子居然，我觉得我需要爬到树上才有机会可以看他，他特地来到这里树的底下抬头来叫我的名字，然后特地说我要住在你家。 What an honor， 多大的恩宠啊，临到我的身上。耶稣知道就是这种人所不配得的怜悯，不配得的恩典，可以产生一个极大的力量 去转化一个软弱的罪人。所以撒开这样的恩典一临到他身上，这样的怜悯临到他身上，他就说，哦，耶稣，我讹诈了谁，哦，我先要把我的财产，哦，就是一半，哦，都这个捐出去，哦，救济穷人，然后呢我讹诈了谁还还他四倍，哦，我这样算一算他几乎就没钱了嘛，对不对，哦，那可是好像他遇见了这位怜悯他这样子 的恩典临到他身上的这样一位神呢，叫他简直就是真的是受宠若惊，以及这样的爱呢使那个一个守财奴啊贪财贪到这样的一个地步，等于就是贪财贪到不要脸的地步的人，忽然间钱财对他都不重要，钱财都不重要，怜悯的爱可以进到一个人里面产生极大的能力，转化的能力，使我们脱离那些捆绑我们多年的那些残累，那些锁链。这就是道成的肉身的耶稣，他来到地上，他要来医治这个罪恶扭曲的世界。所以他的门徒十二个门徒，他们120个人一起在那祷告，合一的祷告，彼此接纳，不会再是谁坐宝座，你才不配，我才配坐 宝座的，他们彼此不再争这些了，彼此都觉得我是不配的，当我知道我的软弱，我看见的人就都是好，都是美，都比我好。所以当他这样的时候呢，教会产生了。所以教会是产生在一个耶稣基督的怜悯恩典 的根基上产生的，生出来教会。可是你看历世历代的教会并没有明白这一点，很多人来到教会刚开始来，哦，哇，主真好，医治了我的疾病，哇，这位神是真的。或者呢来到教会就发现说，哇，弟兄姊妹怎么这么有爱心，哦，这样帮助我，哦，关心我，哦，哎呀，使我们这个破碎的家又被重建起来了，哦，所以刚开始来到教会的人你发现都对神充满了感恩，哦，对神充满感恩，因为他刚来他就是感受到那个恩典临到我的身上，然后对神充满了感恩。然后呢在教会越久了以后就开始批评论断，就开始批评论断，这个人讲道讲得不够好，那个人不够有爱心，另外那个人呢，蛮自私的，还有那一个老是迟到，他就开始一直批评了，开始一直批评论断了。好，所以为什么信主越多年的越成为法利赛人，就跟圣经上讲的法利赛人一样。为什么？因为 他来教会他不再是一直注视这一位充满了怜悯恩典的神，这样把这样的恩典临到我的身上，这么爱我，以至于我的心很低下，很低下。不是，他开始越听得到，听很多，就觉得我都知道了，听到多少就觉得我已经成为这样了，所以这些我都知道了，然后呢我都知道了就没事做了嘛，那没事做就开始看弟兄姊妹的缺点软弱，就开始批评论断。这就是教会，以至于神没有办法很丰富的住在教会里面，因为他不喜欢这样。他说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不是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嘛？那教会里大家都是康健的人，虽然身体 有这里痛那里痛，但是都觉得自己心灵是康健的人，是不是？所以就不需要神了， 神就不会那么丰富的住在教会里面。我们看雅各第一章，雅各第一章第五节第七节，
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虽然黑却是秀美，如同基达的帐篷，好像所罗门的幔子。
第七节，
我心所爱的，求你告诉我你在何处牧养，晌午在何处使羊歇卧，我何必在你同伴的羊群旁边好像蒙着脸的人呢？
好，谢谢。这个第五节讲到说，我虽然黑却是秀美。好，那然后到第七节他就说，我心所爱的，你告诉我你在何处牧养。好，雅各的这个女子，当她发现自己很黑可是却又是那么秀美的时候，她开始对这位神的爱，对这位良人的爱，是一个面对面的爱。以前他都说他要不然就是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好，那当然他会求说，愿你吸引我，只是一个吸引我，然后王带他进了内室。但是呢，当他第五节开始发现自己很黑又是那么秀美的时候，他开始起来要跟这位神有一个面对面的，他里面开始对神产生一个极深的渴爱，要来追求神。这个也是在圣经里面讲，为什么耶稣他特别跟这些税吏罪人在一起，因为这些人他们需要神，他们很需要神，所以他们神的心很被这些人吸去了，吸引住。我们的神他的心对那个软弱的人，他特别整个注意力在他的身上，就好像我们现在的父母一样，你家有几个孩子啊？然后啊，也许有五个孩子，有一个孩子呢就特别病恹，就是生病，常常生病，你会发现父母的心就特别会挂在这一个孩子身上，因为他生病，他软弱，不是因为他特别可爱，而是他特别有需要，他特别软弱，所以神的心就会在他身上。我参加已经信主四十几年了，参加很多聚会，无论在我们当中或在外面，我就发现那些有先知性恩膏很强的那些神的仆人，他每一次在聚会里面就是或者在私下当中，他就是对他所叫起来的人要对他发预言，神说什么，你会发现那些人都是有经历很多的不容易，很心灵很大的需要，很破碎，或者觉得自己很不好，很需要，很大的需要，神特别的心在这些人身上，哎呀，充满了怜悯的爱。我自己是牧师，所以我很知道很多同工的情况。像以前有一位同工，当他很有一些不容易的事在身上，他过不去，以至于他就是比较软弱。那是个时候他比较软弱的时候，然后发现那个先知性很强的神的仆人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就特别一直想要跟他讲话。然后呢我们几个在一起的时候，他每次注意力就都在这一个同工的身上，知道吧？等到后来隔一两年了，我们这个同工刚强起来了，健康起来了，这个先知来理都不理他。我就体会到神的心，他特别的被那些软弱的有需要的吸引。有一位神的仆人，他在一次聚会里面，神就跟他讲，他说你会后的时候你就讲说你们当中有一个 有一位姊妹，她是演那个色情电影，她是去演成人电影，那个色情电影的演员。那神说，你要告诉她说，我很爱她，我要医治她，但是呢，叫她不要出来，等到大家都出来的时候她才出来。哇，你看我们的神那个细腻的爱，体恤保养顾惜的爱，他不让这一个女孩子这个难堪，他要指出他的问题，他要让他知道说神知道你，然后就说 等一下等大家，我呼召大家出来的时候你才出来，这样。那你也不必来告诉我，神只是要我告诉你说他很爱你，他要医治你。结果你知道，后来等到大家都差不多走光的时候，这个女孩子就来跟他讲，我就是那一个演色情电影的。这样教会就是应该这样，这样充满了怜悯的爱，让那一些这些破碎的，就是可能误入歧途的，可能他在一些软弱当中起不来的，或者他觉得自己很羞耻，觉得很不配来到教会，这样的人我们要特别的保抱，这样的人欢迎，这样的人好让他们在神的爱里面得医治，被爱，得刚强。这就是神设立教会的目的，因为其实我们都一样的软弱，我们都一样软弱，所以神说他是喜爱施恩，他对我们的怜悯，他对我们的怜悯每早晨都是新的，每一天。他说在耶利米哀歌第三章那里讲到说，耶和华，你的怜悯，如果不是你的怜悯，我们都没有办法存活，我们能够存活是因着你的怜悯，而且你的怜悯 每个早晨都是新的。就说你不会跟他，神不会对你说我已经怜悯一年了，我怜悯你一年了，你还不起来吗？你要什么时候才刚强起来？我的怜悯是有限的，我们对人常常是这样，对不对？那神不是，神说我对你的怜悯每天早晨就是新的要来临到你的身上，接着我对你的怜悯要让你刚强起来，让你有力量起来，这就是神的爱。 有一个小组，他们当中有一个姊妹，这个姊妹呢，哦，她那个火爆的脾气，让整个小组很受不了，就是她，因为她妈妈在她小时候就离家出走，所以她就变为单亲，单亲所抚养长大，那以至于呢，她就特别的自我中心，一个人没有被爱，她特别的自我中心，然后如果别人这个指证他，指证他，他就脾气的大爆炸，所以整个 小组就是因着他觉得已经觉得忍耐到了极度了，快受不了了。那个小组长呢，就再一次跪在神面前，他说：“神啊，我到底该怎么办，来怎么样来对待这个姊妹？”神很清楚的跟这个小组长讲，他说：“你能够体会一个没有妈妈在旁边 的小女孩的心吗？你能体会吗？”然后神就给这个小组长看见一个异象，就是一个一个的这个就是到了黄昏的时候，每一个小孩都牵着妈妈的手离开，就只有一个小女孩躲在一个角落，她那个眼神就是觉得那么孤独，那么悲伤，看着别人有妈妈来牵他走，而我就是一个人。然后神就跟他讲， 说你能够体会吗？你能够明白吗？这样一个孤独悲伤的一个小女孩的心，那神说我把她带到你的这个小组来，我就是要你来做她的妈妈，要你做她的妈妈来爱她。哇，这个小组长就一直哭一直哭，然后就在神面前悔改。对，我们就看见他的自我中心，看见他的脾气，哎呀，我们就是一直对这一些很受不了受不了，但是我们没有去体恤他成长过程带给他的这一些，以至于这个女孩子，当这个小组长就跟神讲， 就说神啊，我愿意来做他的妈妈，做他属灵的母亲。这样，那他开始这样去做他的属灵母亲，就这一个姊妹呢，她那个本来表情都是硬邦邦的，她的心是冰冷的硬邦邦的，开始就打开心了，她的心就开始向人打开。只有神那个怜悯的爱，那个我们不配得着的恩典，可以去改变，可以医治这样一颗受伤，那个很孤单，很悲伤孤独的这样的一颗心。教会就是要这样，神渴望他的身体就是能够充满像他这样的怜悯，这样的爱。而这样的爱呢，是我们需要明白，我非常的黑，我也非常的秀美。也就是雅各第一章第五节讲的这一个苏拉密女，这就讲到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生活。雅各那也就是说，我们基督徒在奔跑天路，我们要站在这样的根基上，就是我知道我是非常的黑，但是我在耶稣的宝血洁净，他洗得把我洗得比白雪更白，以至于我非常的美，我在神的眼中是非常的美。可是我们大部分的基督徒呢，是也不觉得我有什么黑，但也不觉得自己有哪里美，是吧？所以这个叫不冷不热。神说你必须要知道你是非常的黑的。我们有时我们觉得那个人怎么老是会受试探，那是因为我没有在他的环境底下。我如果在他成长的环境，跟他一样的成长环境，我遭遇跟他一样的遭遇，可能我比他更容易受试探。我们觉得他为什么老是犯同样这个罪，我一悔改了我就好了，我就再也不会犯那个罪了。可是我们不知道神造他跟造我是何等的不一样。其实我如果是他，我真的可能犯更多罪。如果我们有这个明白，我们今天能够站在神的面前，实在是蒙了恩典，神极大的恩典，我们就会对别人充满了怜悯。所以在奔跑属天的道路上，你一定要站在这个根基上。这是我在预备这个信息的时候，里面神给我的那个话，就是说你要站在这个根基上，你在末世你才能够奔跑的稳直，直到见主的面。就是我如果不知道我是非常的黑，我是非常的黑，那当有人一跟我们讲说你怎么信主几年了还这样，你就会很不高兴，很被冒犯。那但是呢，其实转过身来自己会觉得，对自己信主那么多年怎么还会这样，自己又很自责，是吧？就是我只是不接受人家来指证，从人来的光照不喜欢，但是其实里面呢又常常很自责，很容易接受仇敌的控告。 可是如果我们每一个人，我知道我本来就是这么黑，当有别人来指证我们的时候，我们说哎呀谢谢你告诉我，我比你所知道的哎呀更多了，这种缺点比你所知道还不知道多多少倍啊。那你一这样讲，你一个谢谢别人，然后你再这样讲，你也不会因此就觉得啊好没面子哦，被他指出来啊啊，你就不会了。而且你还告诉他我还有这个缺点啊，更多是你所不知道的，我们就不会那么无法接受人家爱心的指责，或者即使不太礼貌的指正。然后呢，我们也就是说，当时如果我不知道我这么黑，或者我不知道我这么美，我们就很容易接受仇敌的控告。我们一犯罪就很容易接受仇敌的控告。有一次有一个弟兄，他在几年前他就打电话，那就是给我们的一个另外一个牧师，我们另外一个同工，他就说牧师我很糟，我犯罪了，我不配称为基督徒，我是个假冒为善的人，我的追求神都是白追求了，神不会原谅我，我没有脸去教会，我知道圣经上说不可以杀人，可是我还坚持要我太太去堕胎。好，他讲了就大哭。那其实后来堕胎不成，好，这样。那但是呢，这个弟兄他就非常的自责，非常的自责，觉得自己不配称为基督徒，没有脸去教会。好，那神不会原谅我。你说神会不会原谅他？会不会？会呀，神当然原谅他。为什么？因为他是真实的忧伤痛悔。他是真实的忧伤痛。我在说，如果我们当中有一些弟兄姊妹，好，有一些妈妈，好，你堕胎也堕成了，好，那但是呢，你真心的跟神悔改，神原谅你，神饶恕你，你要接受神的饶恕，不要一直接受仇敌的控告跟定罪，不要一直接受仇敌的控告跟定罪。我不是说堕胎没有关系，但是你在当时的无知或者当时的软弱里，你已经做错了，你就不要继续错。继续错就是什么？背向神。就像犹大一样，犹大一发现自己错了，他就觉得我没救了，我居然出卖这一位这么爱我的耶稣，然后他就怎么样，自己去上吊了，去自杀。他不是来转向神说，神啊开恩怜悯我，赦免我，我多次的这样刚硬的心，我错了，你一再的警告我，我没有真实的听进去，我没有悔改，主啊你赦免我。他在神面前忧伤痛悔，神还是一样会饶恕他的。你了解神的怜悯吗？神的怜悯就是这样，就是你真实的忧伤痛悔，神要怜悯我们。神对彼得，你就让我们看见，无论神对彼得，神对大卫，他们所犯的罪都并不小，但是他们是真实的忧伤痛悔，神就怜悯他。那比有些人，他没有去犯这些罪，但他里面常常就是觉得这个基督徒怎么这样，那个基督徒怎么这样，还不如外面的人。 还不如没信主的。然后就说，哇，这个人他犯了这么多的罪，他这样悔改，难道神的恩典就临到他吗？那如果天堂有这种人，天堂我也不想去了。就是不认识神那个怜悯的爱。等他有一天去到天堂，我们大家有一天去天堂，你会发现天堂有太多会让你吓一跳的，这么多的大罪人，报纸上都写的大罪人，居然到天堂了。为什么？他真心的认罪悔改，他真心的认罪悔改。那比在教会里都没有去犯那些罪，可是里面却常常的批评论断很多人，定罪很多人，看不顺眼很多人，看不顺眼很多事。神会有，如果我们耳朵开通一下，我们会听见耶稣跟你说，孩子啊，我其他孩子真的有这么糟吗？他真的有这么坏吗？我已经替他死了，你知道吗？我为他已经钉了十字架，你知道吗？你为什么还不能够饶恕他呢？你为什么还这样看不顺眼我那个孩子呢？神对那一个小组里的那一个脾气很暴躁的那个姊妹，整个小组都受不了他，已经忍耐到极度了。但神怎么说？神说，你有没有看见？你有没有体会？对那个能听的耳，神就这样说，能听的耳。所以我们很需要神开通我们的耳朵，让我们真的有能听的耳，可以明白神的眼光，他是怎么看，他是怎么看人。我需要知道我是极黑的，我是极黑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因着耶稣的怜悯，因着耶稣的爱，因着耶稣的宝血的洁净，我又是极美丽的，我真的是极美丽的。这样的人是最健康。你知不知道你极黑？好像只有几个人知道。你知不知道你非常黑？你真的知道的举手。哇，谢谢，太好，请放下。神的家大有盼望。真的，如果我们知道我非常黑，也就是说我只要有那种环境，我也是会软弱的。我很需要神的怜悯，我很需要神的怜悯。如果是这样的时候，那我们就能够去怜悯接纳每一个人，教会就能够合一，对不对？那你知不知道你极美丽？知道你知道你极美丽的，真的你知道你极美丽，请举手。哇，比那个知道极黑的少。你们应该要去听那个神悦纳的日子，神悦纳的日子上下集。好，那在网路有。免费的，你可以去听。我需要知道我是极美丽的。我为什么是极美丽的？对，耶稣的宝血，耶稣的宝血洗净我到什么？比白雪更白耶！他为我付了赎价，所以我的极美丽不是我长得美丽，也不是我做很多善事。也不是我最近属灵光景很好，我的极美丽是因为耶稣把他的美丽披戴在我的身上，他宝血洗净我，他把他的公义圣洁，他的美丽披戴在我的身上，所以我们称为极美丽的。你告诉旁边的人说，我是极美丽的。你也是极美丽的。我看有些人好像讲不出口， 你大概太常常被撒旦控告惯了，就觉得很难讲我是极美丽的。不，你一定要在真理里面认识你的身份、你的地位、你的所事，在耶稣基督里你真的是极美丽。如果你还不美丽，你就是轻看了耶稣为你所付的一切代价。你的极美丽是耶稣重价把你变得美丽的，这个美丽是你必须要知道是属于你的。那如果你知道你极美丽，你就不会别人一说你什么，别人只要一要跟你约谈，特别是牧者要跟你约谈，就开始害怕，哎呦，我到底最近做错什么事了。你知道有一些人就这样，只要牧师打个电话给他说，明天你有没有空啊，想跟你交通一下，哦，就好紧张好紧张，刚问他太太啊，我最近有做错什么事吗？我们很需要知道我是极美丽的，我是极美丽的。当我知道我是极美丽的，我们就比较不容易沮丧。我们在末世，我为什么特别要讲这一篇？因为神心，他的心很渴望我们认识他那个怜悯的爱。他特别宣告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他有怜悯，然后才他是先怜悯然后施恩。所以我不需要每一次都要装着我很圣洁很完美来到他面前，而是每一次就带着我的本相来到他面前，神啊，我需要你的怜悯，我需要你的怜悯。你就发现你这样子的祷告更容易感受到神的宝宝，知道吗？因为他的救恩就临到你的身上，他那个怜悯的爱就临到你的身上，比那个每一次来聚会都是坐在那个地方看看谁啊，哪个人有没有到啊什么，他变成来聚会都不需要神的怜悯恩典啊，他就是只是来检查看看谁怎么样啊，听听看唱歌唱得好不好，讲道讲得好不好啊。我们真的很需要，特别信主多年很容易进到法利赛人的里，而如果我知道我极黑也知道极美丽，在末世当这个仇敌很黑暗的权势高涨，你就发现好各方面黑暗的权势一直在诱惑你，你就动不动就很容易诱惑就让你怎么样，让你就犯罪，还有他一试探你就跌倒，到时候你就会觉得哇好糟哦，我操，我今天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我追求那么多年我怎么会变成这样，为什么？因为黑暗权势高涨，你没有警醒，你还在过以前的日子，你不知道环境已经不一样了。在耶稣快回来之前天是最黑的，所以黑暗的权势那个黄色淫乱黑色就是各样的这个邪灵，那个整个都出笼，那个时候你就发现哇，很多基督徒会很容易被迷惑受试探，你犯了罪就觉得哎呀，我怎么在教会当长老还会做这个事，我怎么信主这么多年，我怎么追求这么多年还会这样，我就觉得我完了，我就倒在地上。不，你这时候要来到神面前，神啊，谢谢你让我认识我自己原来是这么软弱，主，我需要你的怜悯，我需要你的恩典，我需要你的恩典。那 有一位姊妹 她得了癌症，然后一年以后又复发以后，然后她不想再去接受这些治疗，然后但是呢里面常常害怕。好，那后来他就被光照，他说他过去服侍好多癌症病患的弟兄姊妹，好， 他都是跟他讲，你要刚强啊，你要相信啊，好，他就发现我讲得很容易，当我自己经历了，我就发现真的不是那么容易，真的就是好软弱，动不动就会害怕。那他就去跟他过去所服侍的这些癌症病患一个个跟他们道歉，说我过去我不懂你的不容易，我讲的话太容易了。那我觉得我们基督徒，如果我们知道我真的是很软弱，我极黑，我是神很大的怜悯临到我的身上，我也知道我极美，以至于我们对别人不再是批评论断，也不再是讲风凉话，好像几句话很容易就打发掉。我们可以摸到那个软弱人的心，神就会借着教会挽救更多的这样软弱的人。很多软弱的人会奔入教会得着医治，得着怜悯，以至于他们会成为非常火热爱主的心腹。所以好不好，我们现在先有一点时间，你来，你可以，我们先有一点时间给大家可以在神面前悔改。主啊，我过去轻看谁，轻看哪一个人，或者我批评论断哪个人，或者我很瞧不起某类型的人，我很受不了哪一些类型的人。好，主，我向你认罪悔改，我没有怜悯的心，你何等的怜悯我。十二使徒可以成为耶路撒冷城墙的那个根基，刻上他们的名字，哇，他们变得那么荣耀，那么尊贵。再软弱的人，神的怜悯，神的恩典，都可以使他变得尊贵跟荣耀，变得那么美丽。主啊，我却这样的瞧不起谁，我却觉得某些人是扶不起的阿斗，你赦免我，除掉我那个法利赛人的灵。你可以小声的开口跟神祷告，如果你已经跟神悔改了，你要来前面，你告诉天父说，阿爸父，谢谢你，我知道我是软弱的，我要来接受你怜悯的爱，谢谢你在你怜悯的爱中，在你那测不透的丰富的恩典中，我真的是极美丽的，你可以来前面。主，我不再接受仇敌的控告，我不再接受仇敌的定罪，我在你的怜悯当中 在你的恩典里面，我承认我是非常的黑，我是极黑，但我却是极美丽的。我要在你怜悯的爱中，在你那测不透的恩典当中，我要刚强起来。主啊，再来怜悯我，把你怜悯的爱来充满我，让我带着这样怜悯的爱来怜悯别人，来扶持所有软弱的，我所认识的周遭软弱的人。
Show